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哇，各位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最近过得实在是十分的忙碌，而且因为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进行。 然后呢，就让我当然就会紧张嘛，然后晚上睡不好，睡不好呢，记忆就不好。哇，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循环，希望赶快把这个节奏给调整回来哦。最近呢，我读了我们旧约学教授写的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旧约》，就是旧约很奇怪。 那里面提到很多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或者是好像前后面好像。 我读起来感觉好像不太一致的内容，有哪一些呢？譬如说，上帝也会后悔吗？还有啊，以色列人真的是一个晚上就有60万的男丁，再加上妇女小孩，大概2-300万人逃出埃及，有这个可能吗？然后呢，动物也包含在上帝的救援计划里吗？还有，圣经里面写的生命书到底是什么？然后。 为什么会有3种不一样的十一奉献呢？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没有贫穷呢？这里这一本书啊，其实并没有很厚，就是薄薄的一小本哦，然后只有23个我们在读旧约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哦。那但是呢，其实就读完之后发现，我好像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但是。 我下次应该整理一下，希望教授可以出第二集、第三集就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韩国的这个书店的网站去购买，然后是车俊熙教授写的。那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在讲说为什么只有米利安被惩罚呢？你可能会讲。 米利安，这个名字好熟悉哦，他是谁呀？各位，他就是摩西的姐姐啦。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就是一个关于摩西三姐弟的一个故事。现在呢，我要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等一下来跟我一起读这一段经文。这是记录在《民数记》的第12章。 那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歌名是《若有人在基督里》。
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因你为我设计，因你为我设计。
继续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呢？那从小有没有一直都是什么非常相爱啊，相敬相爱不相杀的那一种？因为我有遇过我的好姐妹，她就是上面是两个姐姐，就是她跟她的姐姐，然后下面是一个弟弟，老幺是弟弟嘛，所以他们非常疼她弟，而且因为是弟长得很可爱嘛，哈。那也有遇过就是三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会一直斗嘴的那一种，那也有那种就是我家的这个只有我可以欺负，在外面谁敢欺负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那种型哦，那就是我这种型啊。总之每个人家里都有不同的情境剧，当然圣经里面的家庭故事更多，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摩西他们家三姐弟的一个故事。好，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记录在民数记的十二章，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这十二章的经文。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来。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液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阿们。这边说到啦，米利暗跟亚伦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实人当老婆，所以就毁谤摩西。你想说可是你前面不是讲了摩西老婆不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吗？那怎么会变成古实？古实跟米甸是同样的地方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地理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米甸在哪里。米甸的位置据说是位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半部，还有这个阿卡巴湾东边的西地区哦。但是呢它真正的范围跟边境其实不是那么明确。那米甸人是谁呢？他们可能是亚伯拉罕从基土拉所生的第四个儿子的后代。那米甸的人呢，他们就是游牧民族嘛，因为而且圣经里面其实因为游牧民族啊，当然就没有所谓城市的记载哈。不过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广泛，就是他们四处去放牧啊，经商啊。那 就有些记录是写说他们还会去骚扰其他的人啊。那在摩西时代的时候，他们曾经在西奈半岛一带活动，但是到了约书亚跟这个士师基甸的时候呢，他们又在这个摩押地跟这摩押人混居哦，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主要呢是居住在米甸，但是也同时散居在以东啊、摩押、亚门这些地区。那刚刚讲了，米甸人非常善于经商哦，所以他们有阿拉伯的犹太人之称。那米甸这个名称其实也经常跟以实玛利一起出现，那这个两个名词有时候也会互相的替代来使用哦，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这两个族群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关系哦。所以米甸的在摩西那个时代呢，米甸算不算外邦？应该严格上来讲不太算是外邦人啊。那古实是在哪里呢？古实呢，其实古实原本意思是黑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那古实它既是一个地名，它也是人名。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古实的地方有两个哦，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埃及的南边有一个地区叫做古实，又称为这个埃提阿伯，也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记录在创世纪二章十三节，讲到伊甸园里有四道河，第二道河名叫基逊，环绕古实全地哦。所以呢在创世纪二章记录的这个古实的地点就暂时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在哪里。那创世纪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它不仅是地名也是人名嘛。那创世纪的十章八节里面讲到，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所以古时是挪亚的孙子，就是跟埃及的祖先麦西都是韩的儿子。那宁禄是谁呢？宁禄就是造了这个巴别啊、尼尼微城的这些这个人哦。那这些呢都是以色列敌人的首都哦。所以古实是外邦人吗？对，古实算外邦人啊，严格上来讲是算外邦人。那当然啊，祖先全部大家的祖先都是从挪亚那边出来的嘛。那古实历代志上面有写到，就是历代志下的十二章十四章跟二十一章写到，以色列人曾经多次跟古实人打仗。另外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以弗所书里面有讲说，古实人和以色列国民隔绝，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他们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讲到，我接受基督的古实人就不再是外人，乃是圣徒，同国之民，是神家里的亲人哦。所以圣经里面是这样子记录的。所以听到这边你可能讲，诶，所以这个意思是摩西又娶了第二个老婆吗？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啦，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其实他们讲就是米利安跟这个亚伦讲的古实女子其实就是希波拉，只是为了要贬低希波拉，所以故意说她是古实人。然后再不然呢，第二种说法就是有可能就是摩西就娶了第二个老婆，但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圣经里面没有具体的去讲到这件事情哦。那可能有其他的伪经什么这些，不是伪，可能就其他的地方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啦，所以总之就是没有具体提到。那不管是任何一种可能呢，总之米利安呢就是跟亚伦开始用这个理由做借口，然后开始来回报摩西。这边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中文讲翻译成回报嘛，翻译的非常的好。那希伯来的原文呢，其实它是指说或者是指挥的意思。那重点是什么？它的这个形态，希伯来原文的形态是第三人称的单数，而且是女性。也就是说呢，它的意思就是，所以它指的是谁？指的就是米利安在讲啦。那他们可能就米利安跟亚伦，他有可能是两个人之间在讲，也可能是去跟百姓讲，那总之没有特别写。总之呢，他们就是在讲这些话，就被上帝听到了。那上帝怎么回应？在回应之前，圣经特别记录哦，摩西为人极其谦和，甚至还胜过世上的众人。 那这边所翻译的谦和，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他指的不是那种原本性格上就很柔顺的那种人哦，而是特别是指说在上帝的面前他特别的谦逊，也对上帝是绝对的依赖或者是绝对献身的那种意思。哇，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上帝对摩西的评价真的非常的高哦。那所以当米利安跟亚伦去毁谤摩西的时候呢， 那摩西有反抗吗？摩西怎么讲？一般我们听到有人毁谤我们，如果是外人，我们就气得跳脚了，对不对？哈，他谁？他凭什么这样说我，对不对？他又不认识我，我们都会极力想要澄清嘛。更何况是自己的哥哥姐姐来讲哦，他就哦，他们明明就了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讲，对不对？那还不去找他们大吵一顿吗？但各位你看哦，在这边圣经里面，摩西一句话都没有回应。 反而是谁？上帝跳出来，那上帝怎么做？上帝亲自出来为摩西辩护，上帝把他们三个人都叫到会幕前面来，那特别把米利安跟亚伦给叫了出来啊，把他们给训了一顿，然后呢气呼呼的走了。当象征上帝降临的这个云彩从会幕上移开的时候，米利安马上就长了大麻风，整个人变得像雪一样的白。哇，瞬时间， 你要知道哦，就是摩西呢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他就是代表的是这个律法的授予者嘛，就是他是被传授律法的人。亚伦呢就是祭司长，那米利安他其实是先知，他不仅是先知哦，他还是圣经里的第一位女先知哦，而且呢他还是救了摩西生命的勇敢少女，对不对？ 然后他还是出埃及之后第一个作诗歌赞美上帝的人哦。哇，这样子的人，先知，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竟然患了大麻风。如果我们去想想哦，我们就可以知道米利安真的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为什么？摩西五经哦，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旧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出埃及事件。但是呢，出埃及事件如果没有米利安的话， 各位，摩西的妈妈就没有办法假装他是奶妈去照顾摩西呀，那摩西呢就不会知道自己真实身份，因为他可能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就是埃及公主的女儿，儿子，然后那他也不会，摩西就不会知道说哈，原来他其实是以色列人哦。那摩西真的就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来历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韩文讲，他就不会知道他的从车松是什么了，对不对？ 那上帝就没有办法使用他去救以色列人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甚至哦，以色列人为了米利安必须要在营外等待大麻风洁净，对不对？所以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前进哦，一直等到七天之后，米利安洁净了，重新回到他们里面之后，他们才一起出发。但你会想说， 可是，你这样很不公平啊，为什么只有米利安受罚，亚伦没事，对不对？不是两个人一起毁谤摩西吗？怎么上帝处罚不公平？是不是推测是这样子啦？因为第一次我们刚前面讲的，这毁谤这个希伯来原文呢，它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女性单数嘛，所以它的只是代表说这个动作是谁在做，就那句话里面的唯一出现的女性的名字，那就是米利安。 所以他就代表了是米利安在做毁谤的这个动作，但是亚伦站在旁边有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说吗？我觉得当然不是，我觉得当然不可能啊。那也不可能，也我也不晓得，因为反正圣经没讲，我们到底他到底有讲没讲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总之呢，第二是我们可以从原文的结构里面看到顺序是由米利安先发言。 所以由这两个点结合起来，可以看得出来说，米利安应该是毁谤摩西事件里的主导者。所以啊，神惩罚了一个带头的，而且刚讲了米利安具有先知的身份，所以他的发言非常的重要，因为刚讲了摩西代表了律法的权威。 那米利安呢，他就代表了预言性的权威。那这样子，当预言性的权威对上律法权威的时候，那到底要相信哪一边？到底要站在哪一边？上帝在这个 六到八节里面，他亲自讲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指的就米利暗嘛，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跟他说话。所以神不是直接跟他对话，但第七节上帝就讲，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哇，所以也就是讲说，律法摩西呢就讲出来东西是最终的权威，律法是最终的权威。但是好，那米利暗毁谤摩西的事情是真的吗？摩西真的有跟异族通婚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反对以色列人跟异族通婚这件事情，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种族的问题哦，好吗？上帝没有种族歧视哦，重要的原因是信仰的问题哦。摩西两次颁布律法，也在这个出埃及记34章的14到16节，还有申命记的7章3节里面都强调，以色列人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所以刚刚讲了，主要原因不是种族歧视或偏见嘛，那是因为迦南人的信仰跟以色列人一神耶和华的信仰是背道而驰的。但刚刚有讲过，如果这个古时女子指的是希伯拉的话，她其实希伯拉身份没有问题啊。而且 再说摩西跟希伯拉结婚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条规定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另外再娶的话，老实说圣经里面没有写嘛。但是我是去想了，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摩西应该没有空在带着一大群人逃出埃及又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还有心情再婚吧。他忙都忙死了，那还有空去想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不太合理啦齁。那我自己是比较支持，就是米利暗跟他的哥哥亚伦就是贬低希伯拉这件事情啊。而且再说上帝其实也使用外邦女子啊，对不对？路德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嘛。好，那今天我们最重要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从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以弗所书的四章31节里面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提多书的三章二节讲，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那天呢，我看到一位执事的文章哦，我真的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哇，对，我就是这样子，我这样真的是要提醒自己哦，一定要小心自己讲话哦，然后小心自己写出去的文字哦。这位执事讲什么呢？他在讲说哦，我们讲出去的话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我们讲出去的话就代表我们要负责。所以不管呢你是跟另外一个人讲，是两个人在讲，还是在人家背后讲，还是你是公开的讲，特别是当你去评论别人不好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啊，那个人就是做的不好啊，我要讲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多糟糕，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人骗了，他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两面人，我就是看不惯他是这样子的人，大家都被他骗了，我要告诉大家他这个人有多可怕。但圣经里面讲哦，你要去指控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要有另外一到两个人跟你一起做见证，如果你真的要指控别人的话。申命记17章的第6节讲到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就算那个人犯的死罪，也要三个人，两三个人作证哦，不可以一个人讲就把这个人定为死罪哦。马太福音的18章的15到16节哦，讲到什么？讲到说哦，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圣经讲，如果有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先私下跟他讲，诶，你得罪我了。然后你可以把你想要，你希望他应该怎么改进，他要跟你道歉，或者是他以后不可以这样，他要承诺，和你要跟他讲。然后如果他讲不听，那就要带另外一两个人再一起做见证，才可以指控这个人。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只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我们只会看到事情的一面。如果我们说我们看到，哦，谁谁谁做了一件什么事，或听到谁谁谁讲了一句什么话，我们片面的解释可能会有错，我们可能会看走眼。更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加上了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解释，然后去部分 理解，然后去曲解别人整体的本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毁谤别人。哇塞，太可怕了。所以呀，要两三个人一起作证，这样才能过滤掉我们主观的想法。所以我们要小心三件事。第一，就是要小心自己，不要在背后说人不好，然后又还加上自己很多意见哦。 第二就是我们要小心，有人到门面前来说，诶，我跟你讲哦，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我们要小心这样子的人哦，最好赶快离开，好，最好不要听啊。那第三呢，就是要小心，人家来讲说，诶，老实讲，我是跟你说哦，我是为了你好哦，所以我告诉你哦，怎么样哦，那个人怎么样哦。这个执事提醒我们啊，他讲说，贬低别人 并不等于抬高自己。马太福音5章37节，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者是翻译成就是从那恶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特别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人家都在看我们啊，你们这个基督徒啊，还这样公开批评别人呢、啊？哇塞！ 这样子一想，我都觉得要冒冷汗了哈。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要从我们当中除掉，都要从我的里面除掉，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好的，不知道今天的内容，大家是不是有学习到什么了呢？很期待你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这首诗歌，是站立在你的爱，站立在你爱中。唉，其实今天写这些内容，我想想我自己，我就觉得啊，我经常可能之前有讲话就是得罪别人啊，或者是伤害别人啊，讲话失误的时候啊，真的很感谢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弟兄姐妹啊，都是用基督的爱来包容我。
好，我真的要在这边向大家献上最大的感谢，谢谢大家，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当黑暗试图要将我攻克， 当伤痛来要偷窃我喜乐，在最破碎和痛苦的时刻，哦，我不知动摇，我不知动摇，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 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挡我站立在你爱中，恐惧不能抵
我站立在泥磐石上，你的爱是如此坚强，有你我就不知摇晃。我站在磐石上，我站在磐石上，我站立在泥磐石上，你的爱是如此坚强，有你我就不知摇晃。我站在磐石上，我站在磐石上，我站在